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
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
维摩诘居士。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
十
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
啊，第一品大概就将这个复郭啊品第一，主要的讲舍利弗疑问啊，这个佛陀的成佛和这个净土的成就，就是外面的境界和佛陀的境界和佛陀的这个成就，就释迦牟尼佛回答心境这佛陀境啊，这么一个问答。后面的这个第二品主要是讲方便品，方便品啊，就指出这个维摩诘居士示现这个因缘，也就是示现生病啊。通过维摩居士的这个境界和生病呢所示现啊，对大众呢破除大众的修行刻板认知，显出大乘佛法日式堕化的一种方便智慧。这个维摩诘居士呢是一个在家的典范形象，也就是说佛陀因为应众弟子疑问呢介绍维摩诘居士的背景和境界。他说其形象核心呢主要体现出日式的一种超越他的身份呢，因为居士身份这个比较特殊，家呢身为在家人处富甲一方，壮许具足，生活在世间尘劳之中主要是打破这个世间呢认为只有成佛只有出家，或者说只有出家才能修行。其实呢他典型地告诉人们呢，就是在家人也可以修行，在家人也可以成道，就是不一定非要出家人。也就是我们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你看菩萨戒里面说过往大神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姓是男姓是女，他把过往大神放在前面了，然后才比丘比丘尼。那在小乘法里面呢，往往是比丘比丘尼放在前面，然后再过完大乘，然后在世间善男信女。在菩萨界里是过完大乘放在前面，就体现出 啊，佛法大众化，也就是说佛法到了中国以后，我过去常常讲，就是说以前的佛法在释迦牟尼佛身边，在正法时代显现出的就是佛陀在世，弟子就聚在他的身边。因为佛陀圆寂以后啊，他的佛法呢，随着他啊这个法身的境界，反而普及一切处。也就是说，到了相法时代啊，佛法在般若里面啊。那说再往后面走呢，就是佛法不但啊在，不只是在般若里面，因为佛法到了每个家庭里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过去的很多的那些比丘开悟了，就是我们自认为他们是大德啊。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呢，在无量寿经就发现了，然后孝敬父母、敬师长、修十善业、修三福啊，他也在佛法之中。也就是佛法完全就是说进入表面下，也就以前深深的禅定了，进入到般若的这个理性，然后从般若理性里面进入到生活中的这些事项上来。就是说你看大乘佛人说，诸恶莫作，尊善奉行，自尽其意，速诸佛家。也就是说真正的佛法在哪里呢？可能就在那孝敬父母边缘。我们一般人很难对这个很难相信，但是事实上呢，佛法就在表面啊，就是说特别是净土法门显得更加清晰。也就是说你看无量寿经去强调这个善法，您比例来讲这个我们的出家相，或者是说在家相，或者男女相，或者说我们利益尊生的这些善相，都具备佛的功德。以前人讲的是生生般若，就是必须要通达般若智慧，要通达空性，要通达无牵无挂这个高风亮节，脱胎换骨我们讲就是说高高山低行，深深海底走，由于涉及到完全对世俗一种超脱。但是呢，在这个到这个末法时呢，反而佛法变成生活中的很简单的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佛法。那么说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人嘛，往往对这些真实的佛法就是说很难相信。为什么这很难相信的原因出在哪里呢？可以看出来是末法时代的人的嫉妒心。我出家了，你再这样都能成佛，那什么可以呢？你必须要出家，就是说我修种种苦恨，你这样的孝敬父母就能成就了。我在居深山老人居这么辛苦，那不吃亏了吗？就是一种嫉妒心，不能真实的把菩萨精神给它显现出来。真正的菩萨精神就是说，你所有的苦修行，让众生能对一念而解脱。就是说你进入到那种境界，境界越高，对众生是充满信心的。你看地藏菩萨就说从毛爪子善法，生生不堕地狱鬼出生。那地藏菩萨地狱底下受那么大的疾苦，然后众生只要从毛爪子善法，就生生不堕地狱鬼出生。那我们不觉得我们怎么能信得过去呢？就是我们在刀山火海里面闯，然后尊生只要碰到我的名字，看到我的形象就能解脱，你觉得能讲得过去吗？那我们尊生如果没有真正的菩萨大量的心，就很难相信，知道？就是说，所以呢，凡夫啊，菩萨呢，我们说了菩萨界的凡夫们呢，就很难超越这个。就是说，你出现的目的是干什么？他不知道，他又要逼人家跟他一样走，确实不知道。就是说你手出去的话，一摸众生就解脱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菩萨是不嫉妒众生解脱了，就所有众生解脱菩萨都非常欢喜的，知道？所以菩萨一个要看到法在哪里，第二个要看到众生有佛性，第三个呢看到众生都能解脱，知道？所以这才是菩萨。我看不到佛法在哪里，看不到众生都有佛性，看不到众生都能解脱，那你做什么菩萨呢？就是要变人家跟你一样嘛，是吧？所以我们一个坏脾气啊，就是说我做的众生也要做， 就老是强调这个，就是我要做的就必须遵守，却不知道你做的正好是为尊生做的。就是这尊生要行菩萨道，就是劝尊生行菩萨道，就是说希望他也一个人释放诸佛释放菩萨一样利益尊生，这是我们要想的东西。就是因为那我们看到尊生的苦，希望尊生呢能得到解脱，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远远不会嫉妒尊生的解脱，是吧？不要去勉强尊生呢怎么样的，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在家学佛皈依三宝，我们都非常欢喜，就是就是说这样皈依了三宝，他们就具备了解脱，就在你身上要生出这种信心出来，是吧？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心态，就不好的心态，因为嫉妒心里面就有贪嗔痴的心，嫉妒心是在什么了？乃至于内心的贪嗔痴，贪嗔痴呢，就是说看到别人家那么愿意解脱，我也一样，就是他也一样那么愿意解脱，他愿意解脱就说，哎呀，那我一下子就是碰到佛号就能解脱了，那我就可以去做坏事去了。他随心想的时候，那我可以去做坏事去了。为什么不去利益尊生，而去想着做坏事呢？就比如阿弥陀能救我了，反正阿弥陀佛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可以去做坏事了，反正阿弥陀佛能救我，就是说他第一个想的就是说我就要做坏事。你看这个德行就是这样的，人的德行呢，就是说就是说本来苦苦的求着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本来是你的善根，听说我能被救了，马上就想着我要做坏，可是他骨子里面了，他就是根本不想成佛，不想解脱，他就想做坏事，就是。所以呢，在某一种情况下，他这个求解脱，他害怕，有一点他，就是说这种无明心、分别心跟执着心呢，在他骨子里面真是没有放下，这种东西。所以我们闻到法以后，就是别人来讲啊，闻到这一声阿弥陀佛，可以消除八亿劫生死之罪。那尊生听到这个佛号呢，能念一下八亿劫生死之罪，那我说，那我就要听到念一声就可以了。我真正的智慧的人呢，就比方刘师跟黄金选择，按照智慧的人来讲的话，听说黄金非常好，他就放弃刘师。而尊生执着于刘师不放啊，听说黄金好，但是呢，我还是抓住刘师不放。就是他是这样的状态，他没有放下流失。而佛菩萨呢说啊，一住佛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那我们说，那我就抓住他就好了。为什么呢？我要放下流失，抓住黄金嘛，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说看到佛号的功德那么大，或者看到一念啊信佛的善根功德那么大，我生生世世不愿脱离，这才是真实的行为。我说听说佛号这么好，看一眼就可以生生不堕第六个畜生，只要到寺庙皈依三宝就可以不堕第六个畜生了那么说他马上呢再去皈依三宝转身过来就想做第六个畜生。反正你不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不离开第六个畜生的提前是一个什么是你想出去。你一定要我想出去的概念。如果你根本不想出去的概念是挺危险的，知道吗？因为你根本不想出去，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佛法的珍贵呀，就比方孝敬父母呢，就是佛的功德。那他可以肯定就即使孝敬父母了，是佛的功德，怎么不要呢？就是自信的功德嘛，是吧？所以在此世界唯前的善法都能佛的功德，他常常就是说我不能做大功德，但是我在此世界做微小的功德，没有必要的非要去跟别人家一样去抢大功德，我不能做我就不做，那我就做小功德好了，就是说在人间做一些无戒施善呐，或者是在家里孝敬父母，乃至于念阿弥陀佛啊，这都是佛的功德。也就是佛法到了末法时代，就是佛法就像花一样，它完全展开，知道？所以尊生都能得度。我们讲往生有方，没人嫉妒。就是我们信佛法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信到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佛法应该是在任何我们只是告诉别人家，你已经具备了佛法啊，不是要改变你什么，你本来就具备的。每个人具备，在你骨子里面一定要知道，这世间很多人都在孝顺父母，这个人都具备佛的功德，这个人都可以解脱。就 比如说我们做善事的善报，并不是说这个皈依只是让你知道以后的功德或不知道的功德，就是我不知道我做了善事以后得人报，是吧？那我知道了做善事，我可以得天报，那就得佛报。所以知道了跟不知道的果报，它肯定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就像那个能树菩萨说，我知道我一念持戒是心法，那就是菩萨。我不知道持戒是心法，同样持戒，那就是人天法，就是这个能树菩萨这个开显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也就是大般若经里讲，也就是说明白，就是让你明白。所以世间很多孝敬父母的人，就是这些人都已经跟佛挂上钩了，这是缺少一个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大力持故要改变人家什么。就是说你就劝人，就想法设法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本来就是佛，你本来就在佛的功德里面，你已经在佛都在发光了，这是你缺少一个知道。因为我们有各世之名嘛，就是说就二老汉都有各世之名，何况我们凡夫呢？就是这是让别人知道而已。就是学佛是安安心心的在寺庙里，不要想着那么多，人就在寺庙好安心的很自在的住在寺庙里面，该吃就吃，该玩就玩，你住在善法里就可以了，都在佛陀的光明之中，人人得度。如果我们这么几个人皈依三宝都不能得度，在佛面前天天三十万年都不能得度，那什么人得度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深深考虑到别人家有多大的智慧，就是说在你善法里面跟佛就是不二的，沙婆跟基罗是不二的，而你的本身的智慧和你现前现的相是不二的，知道？这里面讲了两个相，前面讲佛过头讲的是沙婆跟持世界是不二的，这里面讲就是在家跟出家是不二的，这样他们两个是吧？所以这讲就是说居士的身份啊，他很富有啊，他在家里面啊修行啊，这个，所以他境界也很高，因为他的境界很高深，具足大神通，具足大智慧，能深入正宗纯正宗的说法，常常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就是说他在生活中跟居士打成一片的，对吧？他在生死之中，我不被生死说迷啊，常常安居在佛的功德里面，也就安居在自性的本体上。就是在生活中，在山里面呢，在家里面工作上班，这一切虽然跟大众打成一片，可是呢，他安居在本性上。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出家跟出家的这种对立给约束住了，知道吧？就是要无碍。出家在家无碍，为什么呢？性无碍呀，就是说我们不要一个被出家所的，也不要被在家所迷惑出来，在家的东西和出家的东西都迷惑不了，都迷惑不了你，所以劝说无碍，对吧？所以在大众中啊说法啊，这个度化各种根器的众生，每一种根器我们都可以吞打，所以文末句是。所以大神通就是复性了，大则就是佛的意思，神通就是量的意思，就是佛性呢在量里面穿梭。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现在出家，这个叫我出家跟性是不二的，这就是神通，这样我大就是直接跟佛挂上钩的，跟佛挂上就是复性，就是复性跟我出家原来是没有任何障碍，这就是神，这就是佛性的神，我跟先前无碍叫通，叫神通，大神通就直接跟佛性挂钩。其实每个人都有大神通，你在家人跟佛也跟佛陀的神通是连上去的，就是你出家人也跟佛陀连上去的，只要你会到佛性，都叫大啊。因为如果你不能会到这个佛心，那就不叫大。所以大一定是跟佛挂上钩的连接的啊，所以叫大神通 大智慧，大智，智就是佛性为智，佛性放光为智嘛，通达一切空相为慧嘛，叫智慧嘛。所以大就是佛性啊，通过一切这个形象，这种时间和空间啊，能够造作法都是空的。一切境界，只要你一念善呢，一切全善。我这一切善跟佛相应的，那个叫做大，就是我是佛性的光明，佛性佛性的光明叫智。然后了解一切善，那都是佛性里面产生的量。我这个量，量就是空间的意思，量。我这个量呢，都是佛的这个量。我这个量呢叫慧，就是没有众生可得，也没有佛可成。当下就是本性啊，这个量。所以呢，欲真欲过去啊世供养无量诸佛，就是修行成就超越众多声闻弟子及菩萨，就是说，因为这个为什么欲过去，就是说不是过去是供养无量诸佛，金刚经不讲吗？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证据善根，那是一念生机，现在欲来实之实践。也就是说，你不是过去能供养无量诸佛，今天怎么会明白这个道理呢？就是当下明白这个道理呢，你现前这个相能够在跟佛陀挂钩的那个连接的这个心呢，而这个心是供养个诸佛，才能够见到本性。然后见到本性呢，你就要诸佛了，供养诸佛。虽然你不知道你供养个诸佛，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和神经系统啊，在凡夫境界里面啊，不知道我过去是供养了多少诸佛，但是我这个量可以呢，佛菩萨给我们来做受记证明。他说啊，你不是供养诸佛，今天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八的道理，知道？所以呢，这个维摩居士只是在这个凡夫，他为什么示现居士呢？示现居士就是示现我们的最低层，知道吧？因为居士的身份，就是我们在家不是出家人就是在家人，是吧？就是说这些在家人是代表低层，就是说我们一念就是在家的时候慢慢生下来就是最低层。然后出家做大菩萨是什么？那么说成这个就跟尊称能达成一片，就这个意思，是吧？供养诸佛，那么说这个修行成就超越了居多声闻，声闻是聚在这个法执上，是吧？他没有破法执，他只是破了我执啊，得到涅槃的解脱。他没有破法子，他就不能跟佛相应，他就是菩提心现在还是混混论，就是说他看不清楚，是吧？那就像众多菩萨了，有20000菩萨，还有这个500弟子啊，这些人都不敢问他，所以呢就显现什么，就是说这些菩萨和声闻呢都还不能超过文殊菩萨，就证明我们看到这部经典呢就直接体会到佛陀最上乘佛法，贤是俗众见真的大乘境界，在俗世，俗就是什么？我们讲世界就叫做俗，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宿，我们眼睛看到这叫俗。在俗中见真，见到我们的本性，见到我们的自性，见到我们的佛性，见到我们的心性，就是这个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不离开俗见真。对吧？就是看到花的时候，你看到现前的花，你这个一念善根就能够直接进入佛心上，就见到圣境，这就是大神通，对吧？通通达，神就是光明，对吧？大智慧、大神通，就是佛的大智慧、佛陀的大神通是经过我们的悟才能够去体会它，因为佛陀的大神通、大智慧是常照的，它没有间断的。只要你会到了，瞬间就透过。如果你会不到，佛陀光明从你身上穿过去了，但是你会不到的时候，中间又自己产生一个演变。就是佛陀的智慧是从佛陀的一种力量产生光明，然后透过去，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空性的。那么说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总认为佛陀的智慧在某一个地方，其实呢 没有复信的话，我们都不存在，就是我们只是他的光而已。行持的核心即方便离日世间，不为名利赚属外境所束缚。也就是说他的行持啊，就是方便离日世间，我们都在方便里面。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都统统是方便，所有都是方便。我这个方便呢，就是显现世间啊，不为名利，就世间的名啊、利啊、这些啊，这个相啊，看似有名，对于菩萨来讲，名非名；对菩萨来讲，利非利。你看到的是利，它其实上不是利啊。看到名呢，他借这个假名，其实呢，他了解，就是说，你像为某居士富甲一方，就是说他的利很大，是吧？智慧超越这些声闻菩萨，他名声大，有名有利，是吧？像佛陀贵为人天寺庙，富有大千世界，他就是名利具足的人，所以他在名利里面。他这样的人啊，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但是越是这样的人，你看所有的佛啊，都是视线在哪里啊？视线在这个王子之家，就是贵族家庭，他不会视线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他视线的是富贵相，对吧？视线的是智慧相，富。啊，所以也告诉我们学佛啊，并不是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贫穷，是吧？虽然你是很贫穷，相上很贫穷，可你心不贫穷。你看佛陀，他说他出家以后说他拿了一个钵，他没有出家之前，他拥有的是一个国王子身份，就是说他富有一个国家啊。出家以后呢，他拿了一个钵，你说这到底哪个富还是哪个穷呢？所以佛陀出家以后，他一慧命，他并不是，他本来是转轮圣王的，对吧？出家以后拿这个钵呢，可是他内心充满了这个法财，是吧？法上的财。他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有物资，有锅头，啊，就是从会上来讲，他出家之后呢，是为人天师表，在家的时候也是为太子，那将来要做国王，统领天下的。也就是说，从这个，那么说，我们从表面上看，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一无所有。那释迦牟尼佛他一个人出家以后，他能够统领国家吗？是吧？也就是感觉到他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出家是没名利的，对吧？其实不知道出家的名是吧？他通达法性，成为人天师表，天人都要拜他为师，对吧？从这个财产来讲，他已经。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他的财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绝对不是守着贫啊，有点软就守着贫，不是有点把自己搞得很苦，他是应该内心的永远是富有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人的富有是内在的一个折射，就是外面显现，你想显现出来也可以，你想不显现出来也是可以，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显现出来，那大千世界一念之间就显现出来，是吧？他不显，你看他的就是一个人穿这个袈裟，然后拿这个钵，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给我们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啊是一个纯人，就是就是我们应该是富有的，我们是内在的富有，是吧？如果你要是想显现出来，你要建个寺庙也很简单，是吧？一旦为什么我想建一个寺庙？想画出来都是变化，你心里变化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家的居士也是一样的。在家居士不是说我学佛以后变成穷光蛋没钱，知道吗？不是这样的，知道吗？你要变成永远是很富有的，知道吗？就是说，人显出来富有和不显出来富有，只要你跟智慧通达了，你一定很富有，知道吗？你一定是富有的。所以学佛的人呢，在家居士。他一定是富有的，是吧？并且智慧是广大的，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他富甲天下啊，就贵为啊，就是说无边罗汉菩萨身呐 啊，在他面前呢，都受他之教。 所以赎尊见真，我们一定要等着这个赎尊见真，在世俗里见到真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你在俗中能见真者，不是依佛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才分辨真主善根。一定要认识到你今天见真的功德，这种珍贵啊，一定要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你当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能看到你的见闻觉知的这个骗法界的这个自信啊，这个就是金刚经，对吧？就是度一切众生，无众生苦度。就是那个无众生苦度是什么？就是众生非众生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心性，就是你的觉性。所以方便你啊，不被外在所束缚，反而借这些世间的缘起呀、啊，来度化众生。就是说，我们不借缘起，无法度众生，可以说没法度众生。因为就是说，空气能度众生嘛？是吧，就是空气也能度众生的、啊、就是说空气能让众生呼吸啊，是吧，就色声香味触法都能度众生的、啊、就是没有一样东西不在度众生的、啊、因为一切法性一切众生佛性啊，就是没有一切法哪来众生呢，所以众生的心性呢都在一切法里面显现，就是说你的见从哪里出来呢？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不管是忏悔也好还是修行，都要戒，就要戒相，就是我发愿，家愿要对机的，就是说，就是众生在，我发愿度一切众生，没有就是嘴巴讲，我要度一切众生，见到众生就没有任何对境，那就假的，知道？所以度众生要戒禁度众生，忏悔也是一样，要戒禁忏悔，啊，戒禁的忏悔，没有禁的话，你自己空喊口号的话，那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在佛面前都是空喊口号，他不戒禁修行，所以一切禁都是我们修行的对象，就这样，一定要，就是比例来讲，这个鱼它通过水才能入空啊，就这样，它那个鱼啊，想那个人想上天的时候，它需要那个水在旋转，呜呜呜，那个水在旋转，借助风力力量、空力力量旋到天上去了。它必须要借助这个风，借助这个水的旋转力啊，到天上去，是吧？如果没有这个借助这个法，尊称没有出落根，是吧？就像那个人在一个小瓦当里没有水，是吧？也就是说，葫芦瓶养了被人欺，就是说你再厉害也没有用，现在没有井。啊，所以有的空费力，所以我们要借助你心情的所有的资源啊，所以菩萨借助资源度众生的。他说为什么讲啊，孝敬父母不能成佛，为什么不直接成佛呢？是吧？比例上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念佛往生呢？就是借景嘛，借时间借空间，你借的越大你升的就越高嘛。你借着一个啊，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当然借着减依念心也可以到上面完成。如果你怀疑就没办法。你一怀疑，哎，那个分离力量就比较弱，这样你又不能够直达于佛的境界，是吧？我要借这个花啦，借时间借空间借境界。他说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哎，遥遥之上，是吧？自云霄就很快。所以我们要借现前这一念直达到本体。那么说大家想一想，我们哪个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了末法时来成佛，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啊，等到你进入不二法门的时候，那么不二法门到处都是，就是说这色声香味触法跟你心情都是不二的，你随便借哪个色声香味触法你就可以成佛，就可以解脱。如果你要想解脱，要有魄力想解脱，你随便在哪个在眼耳鼻舌身意到处打解脱。所以讲法就是说，要了解色声香味触法跟你本境相应，哇，那你这个境界是非常，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啊，你感觉到不是一种孤立无援，不是一种无可奈何，而是一种呢，就我们讲，就是说一切法都变成你一种力量，所有的法都变成了，变成呼吸的空气都变成你的力量，知道？就是说，你看这力量，就那么一呼一吸，你就活了一百年，是不是？你说这呼吸多大呢？可能活了一百岁，是吧？这不就是一口气吗？啊，三分钟断了你就死掉了，就是你有三分钟在，你就有生命，然后活了一百岁，是吧？就证明 呼吸的这个风都可以让你生存一辈子，是吧？所以呢，何况不是智慧，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如果你有了智慧的话，你借助色身相互触法，自达云霄，这也很简单。那你就是一条龙了，是吧？所以每个人都是空性的，都是复性在起作用。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复性在起作用。你的内在的地火风水空根师，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复性。如果复性没有了，复性没有了就没有生命了嘛，花枝就谢了嘛，是吧？就是没有复性人就死了嘛。没有复性的话，就是就像这个房子没有复性，它就变成一堆这个毫无意义的东西。有了复性就活过来了。你像大树那个青枝绿叶的，因为它有佛性啊，是不是？就是说它有复性，它就长得很漂亮很壮眼，它有生命力，是吧？所以我们是靠复性在推动着我们的根尘和世界。可是呢，我们被这个执着于身体，执着于这个世界，执着于名利，反而把复性困在什么这个坑里面，而不能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听法呢，就是从这里面解脱，发现了你自己啊，本来就在海里面，是吧？这能旋动起来啊，那就不可思议。所以呢，在海也好，在坑也好，你执着了就是坑嘛，你不执着了就是海嘛。所以海跟坑还不是你一念吗？就是你要悟了的话，色身相互触法就像大云海一样，是吧？你的根尘识就像大云海，无尽的无边的大海，然后你这里不逍遥自在吗？如果你不悟的话，被一点人家骂我一下啊，好难过啊，来讲你的好话我就得意啊，一点名啊一点利啊就把你坑住了，然后就被着你困着，你就在坑里面嘛，然后不得自在嘛。这个值得知道，那个坑是谁呢？是还不是你自己给你困住了，是吧？所以你要想自在的话，就像那个我们维摩诘居士啊，他就是一条龙，知道吧？知道。所以呢，他能够在世俗借助世间的所有的这个体，反而呢，让他可以直接在十方诸佛面前啊。所以他在警告，他在给我们一个什么开示，是吧？你有这种力量以后，你心就大了，量就大了，慧也大了，对吧？智也大，能量都大了。那么这个人在世间的话还得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欲而行常，趋成而不远。他说，在这个世间呢，在这个欲望的世间里面，他常常呢行常，就慧行，就是说这一些花啦这些东西都是欲望。然后在这欲望里面呢，他看到他的这个禅心，这样看到自己的那个复性，然后就说哇，这个花是复性，他看到自己的那个这个本体呀，是吧？他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是吧？所以我们讲趋势而不远，所以一个趋势而不远的人，世界是很美的，因为世界很美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什么？变成心。就是说一个人喜欢跟谁讲话，跟你喜欢的这块讲话，一个人喜欢待在哪里，待在你喜欢的地方。那是说你待在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吧？就是说在生活中你发现了你的心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就是如幻如化了。所以在这个，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是花石头啊桌子啊，你都看到本性了。然后石头啊桌子啊包括黄金啊牛屎啊，在他面前都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看到自己的见性。他心的时候，那所有东西都变成什么？非常美。我这种美呢是什么？叫做欲，知道欲。所以在欲里面行常，在尘里面而不远，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先要升起欲，知道吗？在欲里面，那怎么样的欲呢？欲里面能行常，因为有常才会有欲，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有常才会美，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不了解心，那么说这个花很快就谢了，它就不长久，知道吧？如果一个人有了常，有了心，那这个花永远不谢，因为它开的时候很美，谢的时候仍然很美，就是吧？黄金时也很美，但是呢，厕所也很美，因为它行常啊。行常到处都是美的境界，就是他的这个欲里面能行常，明白吗？ 以后能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美的境界，就是说这叫禅的境界，就是说这个欲是变一切处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欲，那你就没有不喜欢了，是吧？没有欲就不喜欢了，不喜欢怎么行禅呢？你又分别心了，是吧？所以呢，首先呢，让世界变成平等力啊，这个境界是吧？所以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就是你都能够观察到本心，你才会达到平等，一切法的平等，对吧？不会去分别啊，这个善男的恶啊，好啊坏啊，你就变成二元对立。这段二元对立就于美也不会长啊，这个苦呢就永远很在，就是永远苦，是吧？所以呢，取势就会无缘，就贪嗔痴慢疑愤怒嗔恨啊就出来了，所以呢，取势就远着，对吧？所以我们这位大士啊，他在这个取势之间啊，我不远着，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在这个相上呢，我能常常的观察到自己的心。而维摩诘居士呢，视现重病呢，人都是怕病嘛，就是，所以呢，他就视现病啊，而这个病是尊生在病不知病，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呢就视现病，视现病呢，就是说告诉尊生的病，所以尊生贪嗔痴都是病，吃饭、穿衣、睡觉、执着，这样的执着都是病，这样的分别都是病，知道吧？所以呢，这样的无明就是病。但是尊生在病中不知病，事故呢他视现病，他也视现无明，大家不知道，你也无明，我也无明，那谁知道谁病呢，是吧？就是常无住呢，你就知道我病吗？啊，你不知道我病，就是说你也无明，我也无明，你肯定看不到我，是不是？你看到我的无明吗？看不到无明，我只有病在床上哼的时候你才知道师父病了，是不是？我不睡在床上哼，我坐在那个地方你都看不出我的病，因为我无明你看不到，我只有睡在禅上能看得到。所以呢，他视现的这个病其实呢就是视现尊生的这个这个用这种方法把尊生的病给视现出来，啊，所以他的病就告诉尊生病，然后此非，你看并非真的啊，受到身体上的病痛和困扰，他没有被这个身体的困扰。而这个病到底是真病是假病呢？这个病是假病，对佛来讲的话，我们是讲，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在淤里面，在淤里面来修禅，是吧？在这个城里面，我修不远，在淤，他说他的病对维摩诘居士来讲的话，那都是解脱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自观佛性嘛，自观境，就是说病这个地方是生灭法，知道吧？我生灭法呢，他在不生不灭的体上。对这个生灭的灯系的话，它根本就是空的，知道吧？就像看到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因为维摩诘就是他住在十五的月亮里面，所以呢，只要看到月亮，他就知道是十五的月亮，他不会说这是初一月亮，哎，月亮怎么有半边呢？他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维摩诘就是他看到病呢，猜他是解脱，是吧？因为他在里面行禅。啊，所以因为他行禅故，所以他的病呢啊就不会干扰，所以他的病呢，对我们人来讲，这病也是真的。像释迦牟尼佛啊，先胃病，你说这病是真的是假的呢？因为视现病的因缘，像这个弥勒日巴是吧？他也视现病是吧？这个身陷种种解脱自在，他把病呢可以拿出来放在门上，那门就烂掉了，是吧？放在了外道身上，外道立即就倒在地上。但是呢，他在视线的时候啊，说我今天就要走了，把十三个弟子全部叫过来，并且十三个人呢都看到他的弥勒日巴过去跟他们在一块聊天啊，他们见到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在唱歌，是吧？他根本就看不出病出来。他最后一个弟子啊，因为他是下了毒药给他吃的，他说你根本不是要死的样子嘛，他说你还在唱歌呢，他说你是假病，他说是幻术。后来他就把那个，他说我病拿给你，拿一点出来，他放在门上，那个第三个那个最后一个徒弟嘛，他说这是假的，这是幻术，他就把那个病切出来一点点 就是十分之一点点就放在他身上就倒在地下啊，拼命的求远，后来还是开悟了，就是很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对他来说的话，那这是一个游戏而已，是吧？所以呢他的病也是真的，因为要视现病才有人生老病死，他一定要这样视现，就这样佛陀呢视现生老病死。所以佛陀的生老病死呢啊，他都是存在的，他的病也是真的，是吧？所以呢他利用这个病呢啊做佛事嘛。所以他就是说这个一下这个叫什么，那个维摩我们的这个苏东坡在到快死的时候，他就是病苦嘛，他也是病苦很难过。后来有一出家人就劝他，他说你赶快念佛啊，就是要他赶快念佛。就是他说那个苏东坡说，他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出的，但是呢不是这样的去的，也不是说拼命的求赶快佛来接引我，不是这样出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是要出的，但是呢不是你这样说，就是不是你这样求着出的。他其实人家明白了，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其实就当下一念心现而已，他没感觉到阿弥陀不在，也没感觉到极乐世界离他多远啊，这是一个病苦。他说按照你那样的说法我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此生不利，就是此生我这个身体那样的追求啊很痛苦，我何必把自己搞这么痛苦呢？因为佛又不是我求出的，本来就在嘛，就是法文叫我进去嘴巴去念啊，不能很多出家人和在家人呢，看到人家临命就是快往生的时候呢，有一个级别的赶快念佛啊，赶快，你知不知道他念不下去的，他越念越痛苦，越听越痛苦的话又不能去，就是反而变成障碍，知道？所以这个观点上有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人身体病的时候念的是生不出来的吗？就是被苦说他念的时候身体少一出力，就是说你比例来讲，我有一次我这个一线嘛，是吧，一线我也想念佛啊，但是那个肚子痛得要命，我自己的越近越好，是不是？我一点都不怀疑阿弥陀佛，我一点都不怀疑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叫我念佛我念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一念我要出气，我的肚子一撑就痛得站得不得了，是吧？因为这个胸口一线这个根本就念不出佛，一念肚子这个就好痛，越念越痛。诶，我不念，我坐在地上，在床上都不能睡一会儿，我到地上咋坐去？就跑地上坐在那个地方，那个肚子一线，急性一线嘛，非常痛苦的嘛。就是我不动，一点都不动，我就停下来，一切都停下来。哎，反而我就轻松多了。原来人停下来，那么说，你说我停下来会对阿弥陀有怀疑吗？怎么会呢？我不会对阿弥陀有怀疑心啊。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要我去念呢？就是说我既然等着阿弥陀佛本来就在戒宴中嘛，就是身体的生老病死很正常的事情，要我念佛不很痛苦嘛，越念不那兜着一层不更痛苦嘛，所以念头反而变成障碍。就是说他这种叫法就有问题，人在病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念出来，是吧？所以呢我感觉到越静越好，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什么声音都不要，就静下来，彻底的静下来。哎，反正我现在，你知道我看了一个李志勇嘛，是吧？他在临命终时我去看了他，他得了肝病啊，他这个很痛苦的那地方啊，睡不着觉啊，就是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所以我把他手拉着嘛，我说你不要老是滚来滚去的，他老是等来等去，老是等这个不安嘛。我说，哎，我就把他手拉着，我说你不要再动了，你就忍着。停下来它就好了，因为我已经生过这个病，我知道了，这样你一停下来不动的时候，诶，那这痛就没有了，因为越动它越痛苦，它就诶，它突然的它听我话它就不动了，它一下子去找了，就是突然的非常安心的去找了。原来人不动的时候，人越痛就越动，越动就越痛，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诀窍，就是说很多烦恼越揪越结，越揪越结，就纠结纠结，后面越来越烦恼。其实一念不生，当下烦恼就没有了，瞬间就像唰就化掉了， 就让越纠结越纠结，这个那种越纠结，那时候就像那个墨汁一样，不是越搞越黑吗？那静下来不就自然而然的清凉了吗？是吧？那么说，这时对佛的信心一下就生出来了。你搞着还赶快念佛，还变成鸡婆，好多人念佛，这还念的越念越糊涂。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明白，听明白以后佛，你就知道佛离我并不远，知道佛就在我们当下，就在不二的体上。人明白这个道理，何必灯笼来超度你呢？是吧？你自己晚上好了，是吧？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有一些人他念的是反的，是吧？那我们说这个他视线病的核心啊，有两个原因：一是引法，就是引法说法的契机，就是以贪病为理由啊。佛陀派弟子啊，这个万菩萨500弟子啊去相见，是吧？然后就先讲这个烦恼即菩提不二法门的这个核心，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深刻的认识了烦恼菩提的不二之门，就是熟地啊，即是生一地这个体，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啊，方便即是究竟。啊，你不能把方便，他说方便是假的，是熟意的，方便即是究竟。啊，方便跟究竟，就是我看到我能所方便，就是你的这个究竟。你不能说方便是假，是吧？你原来说方便是假的，我借方便去究竟，这是传教的思维，就是我们不认识。你要是经典上开显就知道，这传教说借方便而修成佛，这个是错误的。究竟原教来讲的话，没有传教。传教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讲就是说大小乘教，我常常过去讲心经的时候不就讲到吗？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破人天，是吧？生空不异色破小乘，色即是空，是破传教，空即是色破大乘，就是大乘菩萨再来，这观念也是错误的。哪有菩萨再来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在哪里啊？菩萨在这个见性上也不离开当下，菩萨就是这个里面就有菩萨，就是你看到句子的那个见就是佛性，佛性的现的这个色就是菩萨，它是佛性就在那个地方，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过来，就是从观音门叫观世音菩萨，从这个眼睛见上就是文殊菩萨，额上是观音菩萨，鼻上叫做普贤菩萨，鼻嘴巴叫地藏菩萨，身体叫虚空藏菩萨，意叫无尽意藏菩萨，就是说全在你的身口意上，就是菩萨不离当下，就是没有什么从远方过来的，就是从灯放在哪里啊？灯放就是空性嘛，就是西方就是妙有嘛，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就叫西方，那么时间空间境界的那个见性就叫做灯放，是吧？六道万行慈悲喜舍就叫南方，一切都是自信叫做白方，尊家呢奢侈了无这四种法都在一念之中，这叫中方，所以中方南东南西北中都在一念之中，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说空跟有能分开吗？你说木头叫做东方菩萨，东方这个桌子叫做西方，是吧？这个禅统高低叫做这个我们下面上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黄色的波色的那叫南方，然后呢他这个成就了这个体也叫白方，那么说这一念就是心叫中方，所以你说灯方，你不能说木头跟桌子分开了呀，就是木头在灯方，坐着在西方，不把它拆开来了，就是总不能拆开了去思维呢，这是一种教法的一种方面，到最后面要汇到一块去，知道吧？就是钢筋砖，就是说这个水泥石灰还有这个地板，把这那拼在一起就是一栋房子，你要把它分开来就是这些东西，它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东西，知道吗？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就是西方，然后它本体空性就叫做东方，所以东方为佛性，西方为法性，是吧？所以你看中方释迦牟尼佛这个药师佛是成 药师佛就是讲日头月亮是限量的，知道？就是说，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是不离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没有触动这个体的话，都不能称为佛弟子，可以这样说。比如这个话你没有听懂，你都不能称为佛的弟子。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脑子一个到东方到西方，我们大脑子里面就是一个东方西方，就是要拆开了，拆开了也没有关系，你也称得为一个佛陀的方便智，这个叫方便，这个、叫传承方便。如果了解方便即是究竟的时候，一定在当下，明白吧？如果不了解当下，你就没有遇到佛法，真的遇到佛陀的一种边缘佛法，边缘佛法。所以一听你讲话就是边缘佛法。就是根本没有真正的在，就是说我们佛教有，我们叫正规宗跟这个游击队，知道吧？所以呢，你要学的，如果没有学到般若，那你就在游击队里搞，你怎么搞都在搞自己那一套东西，知道吧？搞了一种边缘佛法。当你触动了这个中间正规宗的时候，那就正统的佛法就一定是这样子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明白，你到底是正规宗还是游击队。就是大部分都在游击队里面跑，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学习般若呢，就是到正规中来学习，知道吧？有的游击队也很厉害，是吧？游击队，我们中国游击队也好厉害，但是呢，正规中还是正规中，那是不一样的，就是必须要触动般若，啊，不二法。我们了解，就是说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你一个概念上能不能出来？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像密宗里面说，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两滴眼泪掉下来化现出来的。其实呢，一只手，你看观音阿弥陀佛的手，一只手在这个地方叫观世音嘛，是吧？观世音为心法嘛，啊，一只手这样伸出去，这叫大势至嘛，一手摸心，这样用阿弥陀，一手摸心，一手托指。是吧？拖着他的脚，就叫大势至。一个是依报，一个是正报。正报是心嘛，依报是拖脚嘛，大地是依报嘛，就明显的出来了。一个依报在就是观音阿弥陀的两只手嘛。然后呢，为了教化方便，啪啦，书就变成了两个观音四字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老师之所以观音什么这个手，这个手却不知道那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知道？那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两边菩萨，一个是文殊，一个普贤，不是空有你不二法吗？就是文殊菩萨讲空嘛，这个普贤菩萨讲有嘛，是不是？他空有不二，他就文殊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嘛，实现出两个菩萨嘛，是不是？他说这个药师佛呢，一个日光菩萨，一个月光菩萨，就是一个日光菩萨，天天在我面前转来转出来，就是啊，后来一块呢就是药师佛嘛，是吧？所以每个菩萨佛面前都有两个这样的菩萨相配，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佛法就是这两个，一个空降一有，一个尊阶。我们讲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尊道啊，知道？所以所有的佛法都是讲尊道，不偏有，偏有叫情执，偏空呢叫狂执。所以呢，尊道这是佛法的这个根本点。就一定要知道佛法在尊道里面，就是，所以什么叫外道，就是偏啊，就是偏。那我们学佛的很多人都在偏里面啊，所以大家还没有在正道上，还不了解这个道理，就基本上是偏啊，也就是说你就是在搞游击队，知道吧？所以要明白哦，我今天才进入到佛法里来。我今天才明白，以后看到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这次就明白了，明白了，你就不会走错啊！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是吧？你这个概念在那个地方，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手吧，你看一手这样的，一手这样的，他这个手是叫大威德手嘛，就是说一手摸你，一手扶你，就是一手把你安抚住。一个手呢，要抚摸你，帮助你，啊，所以呢，他引发这个他的黑心啊。第一个黑心就是说法啊，这个契机是吧？宣扬这个烦恼即是菩提的般若法门。第二个呢，象征着众生的烦恼，为某些居士呢，示现病啊，就是无明烦恼病。 这个相对说尊生呢，因为无名分别和执着生种种烦恼。我们讲无名烦恼就根本烦恼这个分别烦恼和执着烦恼叫做执魔烦恼。那些烦恼因为这些烦恼才生出法界，其实法界就是烦恼，是吧？这个与身体有患病呢是自己以自身来示现暗示断烦恼。就是说这个关键呢不在外求，就是说这个生病呢还要先来治，就是说人家是代替不得的，谁能代替病吗？这样也就是说你身上有病要靠自己心来治疗，如果你心治不了，你心不治的话，烦恼不断照样还会有病。所以我们内心的觉悟，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引发了这个无边弟子啊万菩萨及文殊菩萨讲的闻机问机后面又问机品，也就是说病的本质互相的一个讨论啊。所以这个佛陀赞叹与大众好奇，就是说佛陀对维摩诘居士呢示现表示认可就是说认同维摩诘居士啊，就像佛陀对某些居士对某些人认可。那说称其呢善于方便示现有机，就是说他这个有善巧方便呢示现自己身体有病进一步印证了维摩诘居士的神通这个和智慧。在场的大众很多弟子啊，比如说五百弟子无量的菩萨对这位在家的菩萨的事迹啊表示非常好奇这个后来就引发了大家都在好奇，所以佛陀就推荐大家哪个去看一看他，是吧？后来文殊菩萨带着大众一起去见他。深层的内涵就是说破修行的偏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我们老是喜欢偏执，因为偏执坚固烦恼，所有的偏执烦恼啊都会造成，就是说无明过重的话，过于偏于我执，分别迫于法执，偏于法执，然后凡执我执跟法执都变成坚固的烦恼。就是我们的坚固烦恼一直来自于执着，执着越重的人烦恼越重，就是烦恼你可以看，就是说那个人烦恼特别重一定来自于坚固的执着，这个是躲不掉的就是说你跟人接触，你看那个人很偏执，他一定是来自于就很烦恼的样子，他就一定是偏执很重，是吧？一般刚刚学佛的人，或者说这个带着一身病的人呢，他都是有很重的偏执，是吧？像维摩诘居士呢，通过维摩诘居士的形象肥润在家出家犹豫在家，忧郁在家，离疏才是成佛。就是过去讲出家呢，这是出两扇门而已，真正的出家是出于无明分别跟执着。那说无明分别执着是这个不管是在家出家出家人在家都应该离开的，是吧？就是只有离开这个世俗的这些之见，是吧？只要心不执着，世间呢就是修行的道场。我们对于世间的不执着，我们做不到，尊生也认为自己做不到，但是你悟了就能做得到，是吧？悟了以后，你就发现了世间呢反而呢让你变成咒缘。就世间放下世间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但你悟了以后，反而世间所有的这些让你变成一个成佛的咒缘。你比你来讲，就是说这样的孝顺，我对父母太爱了，我离不开父母，要我出家我做不到，这个烦恼我放不下来，恰恰你孝顺父母的这个善心，我让你成佛更快，知道？就是说你非要离开那个家我去出家，反而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你家里父母在家里面对你来讲切身的爱，有切身的执着，那么说你去出家日夜牵挂，你旁边的居者晚上就想着我的爸爸妈妈，那你怎么安心修道呢？ 是吧？嫩儿不语在家里面直接以孝敬父母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孝顺的这个题借助孝顺父母正好见到你的本性嘛。我们一旦讲你悟了以后，你了解一切相都是做到熟，就是真嘛，见真嘛，真就是我们讲见到我们的本性嘛，就这样。就说我看到反正都可以看到我的本性，那说没有反正你怎么见本性呢？就这样，反正正好是你的自信的，你个反正根本没有自信可得，就这样，反正不出来，自信就不会出来，啊，虚空不出来，自信就不会出来，我不出来，自信就不会出来，所以自信在哪里呢？变现出无处不在呀，是吧？所以你在家里面，你所有的事，恰恰是你这个见自信的本体，所以道场，所以世间，就这样，就是你的大道场，所以你明白以后啊，啊。世间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反而变成你铸造资源，一定是这样的，是吧？你放不下茶没有关系的，直接在茶上去观。所以我要借我的缘起来修行就可以了。人家我要打，你要跟我打架，我就在打架上见；你要讲我好话，我就在好话看到花，我在花上见，是吧？我不能，我在花上见到以后，就那，就说见到花以后，我看到我的自信，花更美，是不是？如果那个不好的花就是牛屎，我要见到我本性，我觉得牛屎也很可爱，是不是？我要离开牛屎去修道，我又离不开牛屎啊！世间名跟利都是牛屎，是吧？又离不开它。你见到本性以后，发现了这些名和利啊，对你来说这是你修道的助缘。如果你不悟道了，那名和利是你修道的障碍。所以我们明白很重要。并不是你放下，所以过去讲，然后慧立法师讲，就是说放下，就是都不能叫人家放下。慧立法师说叫人家放下，其实呢，不悟道的人放，没有悟道的人放下，你怎么放下呢？放下了就是说，有人说你把钱放下，名跟利放下，结果呢，到寺庙里去住，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年轻很漂亮，人家觉得看到你很欢喜，就说。觉得老了，越老了越丑了，是不是？寺庙的人一代换一代的，看到这么老太，我住在庙干嘛？把你赶出去，钱也没钱，住的地方房子也没有了，回家去一无所有，回家去他不恨吗？就是说，那时候师父叫我放下，我都放下了。可是呢，我放下了以后变成这种效果，就是连家都没有，寺庙也没有，钱也没有，然后出去要饭，苦不堪言，没有悟道啊。没有悟道，你最后不是害人家吗？就是说，叫一个没有悟道的人放下，那是对别人家一种惩罚。那就叫你把钱给我嘛，然后你去要饭嘛，就是这个是害世人的一个话，知道吧？就是说你必须悟道，知道吧？所以悟道了以后啊，你自己不要我叫你放下，你自己不愿放下了，就是你是铸造资源了。知道，所以不二法门的方便呢，是让人人都可以成佛，不是让某一个人成佛。你一定要这个对你，佛法是为人人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人好像佛法是为我一个人服务，你必须跟我这个样子，知道？但是佛法怎么为你一个人？它是个大众化的东西，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东西，不是由你来控制的。佛法来教你怎么去做，你悟到了，你自己会觉得你会怎么做啊？但是众生呢，老是以自己过你这种偏见呢，反而呢，要离书，只认为要离开书才能够成道，要开悟才能成佛，就是不知道不二法门这个妙啊，就这样。所以就是说大乘佛法这种观点呢，就是说一定要认识到啊我们的本心，这样。所以你在经典上很多地方他虽然写出来了，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很多书啊写出来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很多书上他也是叫你放下，我觉得他不明了放下多危险啊，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又不能给人家究竟的解脱，放下有一天人家要饭怎么办呢？就是你又不能照顾，就是特别好多居士在我面前叫他放下，就是放下了，那么说人家放下了以后没有钱又没有开悟，在外面要饭，你出家很背心，就是你背心，那你就还俗嘛，跟他一你去照顾他嘛，是不是？你照顾一个你照顾不了两个啊，那第二个又放下他又不能喝了，那这照顾两个照顾三个，你到最后面能付得起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就从环数一直能跟一个人跑啊，不能跟多人跑啊，是不是？能造一个人能造很多人吗？但是我们出家是很多人面对着我，你必须要对每个人都要负责啊。所以你又不能让众生解脱，又不能让众生开悟，又不能让众生，那众生都把等于奉献给你，到最后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千万不要这样的去做。这样做的话，你除非满足你个人的欲望，当然人家也不会拿那么多钱给你，也不会拿整个的生命、身家、生命给你。他知道你有骗术在里面，就是他会留一点钱或者留一栋房子那里。假设有一点事物不要我的话，可以回家去。就是你有就是好笨啊，就是也很聪明的，是吧？他不会把整个的身心给你。所以呢，就是说讲笑话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要开智慧，是吧？所以呢，方便与智慧啊，方便跟智慧要不二运行。所以在世间以方便呢，度化众生，见到他的背后的智慧般若之体，就这样。方便背后就是般若。能够知道方便，它就是般若显现的，不知道方便就把方便当作真实了，当作真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传教法呢，就把方便呢由舍方便起真实，这是邪见啊，二层邪见，就这样，以方便起真实，就这样，是邪见，但是众生看不出来，就是说也获得一种安心，但是有点假安心。舍方便，因为真实就在方便之中嘛，就是房子，真实就在房子里面。就是说离开方便就起真实，那不是邪见吗？是吧？就是说，那么说这个时候你要人家说，他有一些人，他我们不停的就比方念念观音菩萨，再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再念念地藏王菩萨，就念来念去的。其实呢，方便即是究竟，就是说阿弥陀佛也是究竟的。这个观音菩萨也是究竟的，地藏菩萨也是究竟的，为什么？都是心性嘛，你行心性里面地藏，心性里观音，心性里阿弥陀佛，那都是心性的，你在一个地方都可以解脱啊。就是说念观音菩萨念了烦恼了，就念久了念烦恼，那就念念阿弥陀佛啊，念念阿弥陀佛念烦恼了，念念地藏王菩萨，那说他是方便，他念的也很舒服，知道吧？感觉到舒服，然后感觉到也有一点解脱感，就感觉到呢，自己在这里面也得到一点相应的解脱，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里面有欺骗性，是传承的教法，去邪教范围之内。当然，他这种邪教并不是让你进入那个邪见，那么说，毕竟还在善法里面，就当可以到天坛呐、或者进入遍地一尘呐，但不能见佛。就像我们在释迦过土里面，现在实现出家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毕竟在一尘里面。要真正的想不落一尘的话，你观音菩萨就是你的心性，它就叫实，观音菩萨就叫做方便，就这样。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方便，你的自信就叫做实，叫智慧。你念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就叫方便，你的自信就是佛性，就是实相，就是真实。所以传实不二，就这样，传跟实是不二。所以在传里面看到实，在实里面吃方便传，就是因为尊生要传，尊生必须要有传承，没有传教的话，他没办法去利益尊生的。因为就光有死没有传的话，那就什么法都不要实现，那尊生不自然成佛吗？是吧？因为尊生究竟的地方都是实相啊，所以尊生在方便里面必须要以方便来救济尊生。所以呢，这呢方便啊，这个方便与智慧不二。文某基句是世机，他说日与世间都以方便啊度化众生啊，这个依托于智慧，对于空性呢认识诸法的空性，也就是我们讲佛性，或者说心性，或者见闻觉知的见性闻性都可以。他说这种智慧和方便相辅相成，显示大乘的佛法，就是不离方便又不舍真实，大家叫不取他又不舍啊，以智慧为体，以方便为用，这个就是维摩诘句是以方便为用啊。 后面呢，就是维摩诘居士，维摩诘经里面第三品叫弟子品。弟子品的内涵啊，主要讲的是佛陀啊派声闻弟子探病啊，遭到拒绝，就这样。你是说平时佛陀啊派弟子啊，弟子跑得很快，但是呢，这部经典不一样，就是说佛陀派弟子拒绝，我不愿意看，我不敢看他，就是他原因出在这个弟子惋惜被维摩诘居士呵斥过，知道吧？都怕维摩诘居士，所以呢，这个维摩诘居士他的智慧啊，这个远超于声闻乃至于全城的菩萨，所以呢，揭示这个声闻城的这个诸现系啊，同时呢，为这个将来的文殊菩萨出场做了一个铺垫啊，突出大乘佛法的虚圣性。他这个内容解析。就是说这个佛陀对着维摩诘居士生病以后呢，就束缚啊这个舍利弗啊为首的众声闻弟子去探病，包括了舍利弗、阿难、迦舍、悉菩提等这些核心的四大弟子菩萨们。但是呢，他们因地上都被维摩诘居士啊，这个问难了，就是问他，结果他答不出来，是吧？知之境界不及，他就不敢去问他，是吧？这些人只不过一个视线而已。过去讲，这些人都是古佛再来，所以呢，因为他知道这部经典目的是要显般若法门的，所以呢，他就是说被维摩诘居士，就打个比例来讲，你来给我看病。你跑过来给我看病，我问你啊，这个师傅啊，你身体啊，这个怎么不好了？那我突然问你，你怎么知道我身体不好？病在哪里啊？就是说，那阿难者本来我是一个好心来问你，结果被你问的哇哑口无言，你不觉得好没面子吗？是吧？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病在哪里啊？就是。所以这个很正常，就是不敢去，是吧？没有一个人敢应命，是吧？并且呢，非常强烈的啊，这种情景呢，还非常强烈，对吧？这个直观展示出声闻呢，对维摩诘居士啊，非常的敬，又很畏怖，啊，也能显示说自己修行的境界不高，就是。核心特殊啊，就是说维摩诘居士对声闻的这个接纳，就是说有一天就前面我们讲过，就是说维摩诘居士跟那些居士的一些对话，然后说这个啊，有一次舍利弗被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问难了，就是执着于进修，是吧？惋惜舍利弗在临终静坐，这个维摩诘就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静坐坐禅啊？舍利弗说为断烦恼，还是坐禅？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的，就是为什么坐禅啊？断烦恼，或者为了成佛。所以维摩诘就是他就反问了，他说一坐禅求断烦恼，那说这个既是执着于坐禅和断相，你看你有两个执着出来，一个你执着于坐相，第二个呢执着于断相。烦恼断烦恼叫断相，就是你前面就讲过，烦恼跟这个涅槃是一体的，是吧？它是八二的。他说执着于坐相是一个烦恼，执着于断相一烦恼，这两个烦恼的话足以他没办法断掉，是吧？所以稍微有一点理性就可以知道，他执着于坐相，执着于断相，这两个都是一种执着。那尊生呢都是这种执着，很多人坐在那个地方都是为了断烦恼，就坐在那地方。那坐干嘛？坐得很清净啊，坐色心呢，坐这个地方念佛啊，你说坐着念佛，站着不能念佛吗？就是坐断烦恼，站着就不能断烦恼了吗？也就是说他一个是坐相，执着于坐相，就坐下。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坐下呢，会让我就很多，就是说会让我更加懒惰，真的。现在用不上功夫，很愿意让我们懒惰的，用不上功夫的话，断下，记得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定是心不住内外 啊，意不在尊将，接着就是我们真正禅定了，禅者心也，定者静也。什么叫禅定呢？禅者心也，什么叫定者静也？就是说禅者心也，定者静，叫心静，心的境界就是境界，境界为定。就是说我们讲定有四禅八定嘛，对吧？他说这个定呢越深，他说你世界就越庄严，你定的越浅，世界越粗陋。他这个外面的境界跟你定心有关系的，就是说你福报大啊、你的这个境界比较清楚，都跟你定心有关系。所以人定力比较强，心定比较强，外面的一些比较坚固牢固，对吧？定境比较牢固，他就可以安住。就别人来观什么，一观就观出来了，这边定境比较强。定境不强的人呢，他外面是散的乱的，就这样。就是说因为你心比较乱，你外面的境界就乱，所以你的福报啊这个都会容易散的，你的智慧啊都很容易散掉。所以这个啊，过遇世间尘扰中不动摇，并非枯坐闭视啊。就是说声闻呢，是说离境修心嘛，他就是说观无常观缘起，他进入寂灭寂定之中执着。强调大乘菩萨在世间修行，心不执着，心不要执着。也就是说这个呼应方便品为某机句式日式而超越的典范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